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希腊保守派大胜，现任总理米佐塔斯基赢得第二任期。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布林肯表示同意。因为中共加强审查，美国格里集团被爆出缩减在华业务。美国海防队正在调查泰坦号内爆，希望能够改善全球潜水安全。阿格勒兵变之后，前线乌军表示巴克姆特持续激战，不排除是为了欺骗乌军。回顾罗素韦德案被推翻，川普自豪，他是最反堕胎的总统。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希腊保守派政党新民主党以绝大多数赢得全国性的国会大选。在点票几乎全部完成之后，现任总理米佐塔斯基带领的新民主党获得超过 40.5% 的支持率，遥遥领先支持率不够 18% 的前总理齐普拉斯的激进左派联盟。而保守派的领先优势亦都达到近50年来最高峰。外界认为这是因为在希腊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之后，保守派正帮助希腊恢复经济健康，获得选民对他们的肯定。而55岁的现任总理米佐塔斯基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曾经在全球管理顾问巨擎麦健士公司担任顾问。过去几年，他亦都带领希腊这个欧盟会员国摆脱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影响，经济连续两年出现强劲增长。在一个月前的选举中，米佐塔斯基就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他在星期日的胜选之夜表示，是人民令我们拉开安全距离，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他在新任期将会迅速展开重大改革，并且表示自己对于新的任期有雄心壮志的目标，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希腊。针对拜登总统上星期二在筹款活动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一事，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 CNN 国情之文节目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你认为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布林肯就回应说，总统的说话非常坦诚，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为他工作了20多年，他的说话能够代表我们所有人。同一日，布林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节目采访的时候亦都说，总统讲说话总是坦诚直接。他表示上星期的中国之行主要目的是为了两国关系带来更大稳定性，我们有义务，我认为中方亦都有义务负责任感管理这种关系，来确保我们之间的深刻分歧不会演变成冲突。但是他表示在今次访问期间，他对中国同行讲的一件事是，我们将会继续做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事，讲一些你们不喜欢的说话，就好像你们会继续做和讲我们不喜欢的事一样。随着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加强对尽职调查公司的审查，美国专家网络咨询公司 GLG 格里集团正在成为最新一间在中国裁员的这类公司。据《金融时报》星期日引述几位知情人士说，该公司上个月已经开始裁减中国的员工。今年以来，中共政府对外国咨询公司进行严厉打压。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中共此举已经令国际投资者感到震惊。 中共的打压亦都令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加困难。不过 GLG 格里集团就拒绝对金融时报的消息置评，但是一位接近该公司的消息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五月份 GLG 格里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裁员大约 3.5%，以便更好地调整业务和客户需求。由于探索八年沉船铁达尼号的潜水器泰坦号日前在深海发生灾难性内爆，导致五人不幸罹难，美国海岸防卫队官员星期日表示，海防队正在调查这宗事故的原因，希望能够协助改善全球的潜水活动安全。星期日，海岸防卫队首席调查员纽鲍尔在波士顿举行的记者会说，我的首要目标是提出必要的建议，加强全球海域的安全，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纽鲍尔表示，海防队已经在23号启动海事委员会调查，正在同联邦调查局合作寻找证据，包括在海底距离铁达尼号船头大约480公尺的泰坦号残骸现场进行打捞。有百年历史的铁达尼号残骸就位于当地海底，由于泰坦号发生内爆，咁亦都引发外界对呢类探险活动有冇受到监管的质疑。目前加拿大安全局正在自行调查泰坦号内爆一事。星期日，据由前线返回的乌克兰士兵指，俄罗斯雇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上星期爆发兵变之后，并未显著影响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的周边战事。法新社记者当日见到一批受伤士兵在战场返回，一名医治在巴克姆特受伤士兵的外科医生说，最近几日都有较多的伤者。而一名留住胡须的26岁士兵纳扎说，大多数军人都非常清楚俄罗斯军队还在这里，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还在同样的地方。包括纳扎在内，有些人开始怀疑宣布亚格纳兵变是为了欺骗乌克兰军队，以便令乌克兰的军心放松。而战略要地巴克姆特目前几乎仍然被俄罗斯占领，这项俄军的战功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亚格纳雇佣兵团，直至星期日该地区附近的战事都仍然持续。在罗素韦德案裁决被最高法院推翻一周年之际，前总统川普上星期六在福音派基督教活动人士的一次会议表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反堕胎的总统，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川普在星期六的信仰与自由联盟年度会议上说，我们终止了罗素韦德案，每一个出生和未出生的细路都是上帝赐予的神圣礼物。他表示，由我上任的第一日起，我就采取了历史性行动来保护未出生的婴儿，这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没有其他人做的事能够同我们所做的相比。川普还列举了包括恢复墨西哥城政策在内的行动，该政策禁止联邦资金流向国外进行堕胎的组织。墨西哥城政策最初是由列根总统在1984年宣布，要求非政府组织同意不会在其他国家实施或者积极推广堕胎作为计划生育的一种方法，并且禁止以此作为任何联邦资金的条件。
洪都拉斯暴力升级，北部两城实施宵禁。乌情报官员说，亚格纳兵变是瓦解普京政权的第一阶段。华府担心被误会支持普京，将推迟对瓦格纳新一轮制裁。密苏里州停车场爆发枪击，至少三死五伤。中共在古巴建基地，布林肯明确向北京和哈瓦达表达关切。美国起诉中国芬太尼制造商，中共抗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洪都拉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在一个晚黑发生多宗攻击，造成20多人丧生之后，该国政府宣布在北部两座城市实施宵禁。洪都拉斯警方新闻联系人巴拉翁纳话俾路透社知， 24号晚黑，有全副武装的男子在该国北部制造业城市楚洛马一个社区的撞球场开火，夺走13条人命，另有一人重伤。他还说24号在北部的苏拉河谷地区，包括工业城市散埠在内的几个地方，还发生了至少11宗谋杀案。洪都拉斯总统秀马拉卡斯特罗宣布楚洛马即日起实施15日的宵禁，时间从晚黑9点至隔日凌晨4点。散埠则从7月4号开始实施宵禁。去年12月以来，洪都拉斯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打击暴力帮派分子和争夺地盘的混战。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24号发动叛乱，占领俄南城镇并进军莫斯科。不过这一宗军事叛变仅一日就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下达成协议，俄方同意赦免普利格津及雅格纳士兵，普利格津可以安全前往白俄。不过传出普利格津目前下落不明，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佩卓斯警告普利格津必须远离敞开的窗户。他指出，近年有不少俄国政治家和寡头等知名人士都是死于意外。根据美国 CNN 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24号表示，普京政权被人从背后捅一刀，虽然不是立刻致命，但普京政权的倒数计时亦已经开始了。丹尼洛夫提到，俄罗斯境内已经出现一群不满的人，无论是部队、官员亦或是寡头。他们认为普京的行为对他们的利益与存续空间来说是致命的。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24号发动叛变，在白俄罗斯介入调停底下，行动持续了仅是一日就落幕。但普京政权岌岌可危的形势显而易见。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25号透露，美国国务院原定于27号，即今个礼拜二，公布对雅格纳涉嫌在非洲的非法黄金业务实施进一步制裁措施。但24号雅格纳发动叛变，企图推翻俄国防部高层的消息震惊外界。美国政府担心揀这个时刻宣布制裁会被外界误会为美国和普京站在一起。知情人士表示，华府不想在这件事上显得偏袒任何一方。华盛顿之前曾经因为雅格纳涉嫌虚假信息传播而对该组织实施制裁，尤其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后来雅格纳参与侵略乌克兰战争，拜登政府加强对这个组织在国际间开展商业活动的制裁。密苏里州杰克森县坎萨斯城一处停车场在当地时间25号清晨4点30分左右爆发枪击，至少造成两男一女共3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据 ABC 报道，杰克森县警长福特表示，警方接获通报之后赶抵现场，发现3人倒地死亡，另外5名伤员被救护车或私人车辆送往医院，他们都被子弹打中，但没有生命危险。福特指出，初步调查显示，在枪击案发的当时，位于十字路口的停车场里面聚集了一大批人群，如果民众提供线索协助破案，可以拿到$25,000的悬赏金。中共计划在古巴建立间谍和军事基地，引起美国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与媒体见面节目上表示，美国已经明确向北京和哈瓦达表达对这件事的关切，并且在阻止中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努力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当被问到是否会阻止中国在古巴岛上建立军事基地的时候，布林肯表示，在过去几年里面，美国不单止一直在寻找中国试图在哪些国家立足的机会，而且还和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布林肯说，在中国试图通过军事或情报手段立足的各个地方，我们不单止高度关注，而且一直在采取行动试图反击，目前为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上个礼拜五，五角大楼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亦表示美国会持续监控中国在西半球的一举一动， 并且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反制。美国司法部23号对四家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和八名个人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们非法贩运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化学品。与此同时，在纽约东区，检察官宣布解封另外两项起诉书，对另外三家串谋在美国制造和分销芬太尼的中国公司及个人提出指控。美国司法部部长梅里克·加兰德星期五说，我们宣布司法部采取的几项执法行动，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从中国运往墨西哥和美国。中共驻美国大使馆24号发表声明，表达强烈抗议。今个礼拜较早时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中国。布林肯说，他明确表示美国需要中国在阻止芬太尼的流动方面加强合作。
礼拜一，俄罗斯雇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兵变落幕两日后，亚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向外界发布语音讯息，称他不想推翻总统普京。普里戈任说，亚格纳集团坚决反对被俄罗斯国防部收编，他反动兵变的目的在于挽救亚格纳集团，并希望将在俄乌战争中犯下巨大错误的俄国军事领袖绳之以法。普里戈任没有透露他目前的所在地，据传白罗斯从中调停，促成结束亚格纳兵变的协议后，普里戈任将前往白罗斯。普里戈任还说，在兵变中，亚格纳战士快速行军经过俄罗斯南部地区，这个暴露出严重的安全问题。亚格纳车队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停下来，而且曾经封锁所有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沿途的空军基地。在进军莫斯科途中，亚格纳还受到平民的夹道欢迎。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亚格纳兵变结束后首次出现，通过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向工业论坛参与者表达祝贺。目前尚未清楚普京的谈话是在何时何地录制。另一方面，亚格纳集团总部办公室立礼拜一宣布，兵变之后该办公室仍在正常运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官媒采访时说，亚格纳佣兵会继续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活动。同一日，一直受到普里戈任指责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一个前往乌克兰视察军队的影片中首次公开露面。此前俄罗斯媒体猜测绍伊古等军方领袖可能已经被普京撤换，这个影片在俄罗斯媒体中广泛播放，不过目前还未清楚影片是几时录制的。同时，受普里戈任指责的另一个主要目标，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自治法稿时仍未公开露面。俄罗斯雇佣兵上个周末发动叛变，市场担忧俄罗斯政局动荡影响石油供应。礼拜一，国际油价亦随之上升。在亚洲早盘交易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95美仙，升幅是 1.3%， 达到每桶 74.8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价格是每桶 70.04 美元，上升88美仙，升幅是 1.3%。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分析师表示，人们担心普京将宣布戒严令，阻碍工人在装货港口和能源设施的工作，这个可能会中断数百万桶石油出口。据了解，白宫上个礼拜六积极与国内外主要生产商联系，制定应急计划，以便在危机影响俄罗斯产量的情况下保持市场供应充足。高盛分析师表示，俄罗斯局势对市场定价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需求基本面没有改变，而且金融风险情绪或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打击石油需求，进而抵消这种影响。中国计划在古巴建立间谍和军事基地，引起美国高度关注。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已经明确向中国和古巴政府表达关切，并多年来一直在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建立海外军事基地。 布林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上被问到是否会阻止中国在古巴岛上建立军事基地。他表示，在过去几年里面，美国不单止一直在寻找中国试图在哪些国家立足的机会，而且还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布林肯说，我们在预防、推迟或扭转这种情况方面取得一些成功，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布林肯补充说，美国亦向古巴提过这件事，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关切并不是什么秘密。上个礼拜日，川普现身密歇根州，在奥克兰县共和党人举办的林肯纪念日晚宴上发表演讲。演讲中，他抨击了左翼人士企图对他进行刑事定罪的做法。他说，这些人一旦完成对国家的接管，将永远摧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这个国家。川普还强烈反对拜登推动的全电动汽车的强制令。他说，中国在世界电动汽车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拜登对这类汽车的倡导将使中国受益。他并不责怪想要买电动车的人，这个应该是买家的选择，而不是政府的强制令。但是他挖苦电动汽车的电池寿命短和不可靠，说有些人觉得能够行驶一个半钟头以上就得了。川普说，如果他重返白宫，将停止对燃油车的打击，并释放美国能源，保护密歇根州数以万计的工作职位免受破坏。他警告说，你正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衰落，这个就是他们对全电动车的这种疯狂政策所致。上个礼拜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关于 COVID-19 病毒起源的报告。礼拜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特纳表示，这份解密报告内容不够充分，几乎没有透露新的细节。特纳在接受 CBS 新闻部采访时说，我们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解密其拥有的关于 COVID 大流行和武汉实验室活动的信息，而他们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去写一篇论文，阐述他们对所见情报的看法。特纳说，这份报告并不充分，这个将会导致国会和国家情报总监之间进行战斗，以确保法律能够得到遵守。礼拜五的报告说，没有明确证据表明 COVID-19 是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情报界不能够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但是仍然无法确定 COVID-19 的确切来源。特纳强调，情报应该解密，以便让人们能够研究病毒的起源。上个礼拜日，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还需要努力加息来控制通胀。尽管过去18个月利率不断上升，但很多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仍然居高不下。国际清算银行被称为央行的央行，该央行发布年度报告指出，过分追求短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货币政策现在必须恢复价格稳定，财政政策必须巩固。报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标准来看，全球面临着空前挑战，因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通胀飙升首次伴随着金融脆弱性。今年三月同四月，包括直谷银行在内的多家美国地区性银行倒闭，随后瑞士信贷银行崩塌。而从历史上看，大约15%的加息周期会为银行体系带来严重压力。国际清算银行警告称，银行业出现进一步问题的可能性现在非常大。礼拜一，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广角镜节目首次揭露了中国间谍气球计划在亚洲活动的新证据。 BBC 与人工智能公司 Synthetic 公司合作，筛选卫星捕捉到的大量资料，结果发现有多张图像显示气球飞越了东亚地区，相关影像过去从未公开。证据显示，一颗气球曾经从中国内陆深处的蒙古南方升空，并在2021年9月初飞越日本北部。对此，日本已经证实有多颗气球飞越该国领土，并称已经做好准备，未来将它们击落。 今年一月，美国西北部上空发现中共间谍气球，导致美中关系恶化。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分析员卡尔弗华比广告镜知，这个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可追溯到至少五年前的长期活动。他指出，中共间谍气球是专门为这些长程任务而设计，其中一些气球显然已经环绕整个地球。日前，标准普尔全球下调了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标普目前预计中国2023年 GDP 增长率是 5.2%， 低过之前预测的 5.5%， 这个是全球信用评级机构今年首次下调中国经济增幅的评级。标普礼拜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是由于消费者和房地产市场信心疲软，它的复苏失去了更多动力。中国在结束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后，近几个月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五月份房地产投资进一步下滑，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长低过预期，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 20.8%。 上个礼拜的端午节，国内旅游数据令人失望，中国和香港股市礼拜一暴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远，7.2339元对1美元，创7个月来的新低。市场普遍预计央行的刺激政策将在7月份中共政治局例行会议后公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普利戈任消失了，中共军部发文嗌安全，新图像显示中共间谍气球飞越亚洲。专家说华格纳叛变直接粉碎普京军事强人形象，讽刺权力乱象，中共农大院长毕业致辞被下架。美国智库民调说过半美国人支持增加对台军售。反击中共，日本挖出中共核废水穿流量数据。广西男子高考15次非清华不读。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格纳佣兵首脑普里戈任的闪电兵变，影响力预计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外界除了关注事件对俄乌战争的影响之外，亦都在分析中共政权受到的冲击。6月25号中共军报的一篇文章似乎亦都在对此作出回应。
这篇文章题为《切实把保底手段搞过硬》，其中最少39次提到安全。文章开篇就说，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并重提习近平在上个月底国安委员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说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高风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措辞之严峻曾经引起海外媒体广泛关注。在中共语境下，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在亚格纳进军莫斯科，几乎没有遇到俄罗斯正规军的阻拦就推进了数百公里的背景下，中共军部重提习近平这篇讲话，并反复强调军队和政权安全的关系，似乎显示北京对于俄国政变的不安。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写道，1991年苏联的崩溃令中共领导层震惊，30多年之后可能令北京做噩梦的事再度在俄国上演，俄国领导层受到公开挑战，希望这个教训能够阻止习近平进攻台湾。德国电视一台表示， 雅格纳军在不到24小时内就能够挺进到距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的地方，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大阻力，这显示了俄国内部防卫的弱势，普利戈任的起义同时还显示了私人军队的风险和局限性，而普京不再是碰不得的统治者。关于这次政变的最新消息是普利戈任目前下落不明，据 CNN 报道，普利戈任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当地时间24号乘搭小型军车撤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他离开时获得很多民众热情送别。在26号普利戈任发布首个音频回应兵变事件，并称没有一个雅格纳军人愿意与俄国军方签订合同，到7月1号雅格纳不会继续存在，他之所以下令进攻莫斯科并不是为了推翻俄国总统，而是为了避免雅格纳被摧毁，并且要求政府高级人员承担责任。克里姆林宫宣布普利戈任同意流亡白俄罗斯，但白俄罗斯官员对 CNN 透露他们不知道普利戈任的具体情况，甚至无法确认他是否已经抵达白俄罗斯。
6月26号 BBC 发布最新调查图像指出，来自中共的间谍气球飞跃了亚洲，日本和台湾受到直接影响。对此日本政府表示确实注意到间谍气球飞跃领土，已经准备在未来将其击落。
BBC 同 AI 公司森室泰恩 Synthetic 合作筛选了大量卫星数据，发现了多个间谍气球穿越亚洲的图像。举例说，在2021年9月中方间谍气球曾经飞越日本北部，这些图像此前从未发表过。森室泰恩的始创人雅科尔斯基 Corey Jaskowski 指出，有证据表明这个气球是从蒙古南部的中国地区发射。日本防卫省告知 BBC， 政府正在采取一切防御措施，每日监控局势，甚至愿意击落气球以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卫日本领土。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的气球具备收集信息情报的能力。他说此前在美国上空发现的气球安装了多个天线，可能能够收集地理定位通讯。 BBC 还发现了台湾气象部门拍摄的两张照片，似乎显示出2021年9月下旬首都台北上空有一个气球。此外气球的照片还在台湾海岸出现。台湾政府告知 BBC 的调查组，当局认为这是一个气象气球，但雅科尔斯基不同意。他表示气球的直径和运行高度都和飞越美国和日本的间谍气球非常相似。中共政府近期被发现释放了大量间谍气球进行侦察活动，除了和亚洲有关的轨道之外，森室泰恩还发现2月份飞越美国上空的气球曾经一度距离蒙大拿州核空军基地约80英里，而该气球的最有可能的发射地点位于中国的海南岛地区。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华格纳军团叛变的这一场战争对普京来讲几乎在经济、军事、地缘政治地位等各个方面都是毁灭性的战略失败。在谈到普利戈任针对普京的抗议时，布林肯说，我们看到裂痕正在出现。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5号亦同美国、加拿大、波兰领导人通电话，讨论了俄罗斯周末的动乱，并称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普京弱点已经暴露无遗。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记者表示，雅格纳的叛变就是直接粉碎了普京是军事强人的形象，尤其是雅格纳是普京一手培养的私人禁卫军。他认为这件事暴露出普京政权的两个弱点。首先，普京他掌控军事还有国家治理能力受到严重的冲击。第二个，这一次传说是可能用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这两个人的职务做调整。 平息呢一次嘅亚格纳军团嘅叛变，咁对佢嘅军心士气会有重大嘅呢个打击。我觉得呢两点嚟讲，对于普京目前面临整个乌东战事情况相当不利。而将军仲认为，格纳集团嘅叛变会令普京意识到佢目前国内嘅问题比佢同外部乌克兰嘅作战要嚟得更严峻，所以佢会第一优先花更多嘅资源同安全部署嚟维持政局嘅稳定。对于俄罗斯嘅政局出现戏剧性嘅变化之后，即将喺7月11号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嘅北约峰会，将会有边啲协议同积极嘅行动呢？余将军表示，我相信可能会加强喺军事上持续咁压迫俄罗斯嘅军队，但系喺外交方面亦会释出希望透过和平谈判嘅方式嚟解决目前俄乌战争嘅呢一啲争端。呢个时候普京腹背受敌，所以佢会接受用外交谈判方式采取退让，稳住佢嘅政权。在各界高度关注雅格纳集团叛变未遂的同时，北京政府在25号亦终于打破异常的沉默，隐晦地表示支持俄罗斯普京政府平叛，维护国家稳定。同一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亦飞往北京，和中共外长秦刚就国际问题进行会谈，此举亦引发外界非常多的揣测。俄罗斯呢次48小时的军团叛乱对北京政权是否将产生诸多的影响？余将军表示，对于这样的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他相信习近平一定是戒慎恐惧，会有两方面的思考。余将军说，中共会记取教训，他对内部一些拥兵自重的指挥官是不是亦有可能在军事行动失利的状况之下会叛变，会推翻暴政或独裁者的统治。未来中共对台湾如果要使用武力侵犯，我相信他会如发炮制，将侵台的所有动作界定就是一种平内乱，希望能够制止外军和其他国家介入。这个亦是提供中共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
6月21号，中国农业大学人民与发展学院举行毕业典礼，院长叶敬忠在发表题为《在权力的包围中不要熄灭真善美的光》的毕业致辞当中，暗讽中国社会在权力的运作下所产生的乱象，引起网友热议。但这一篇致辞很快就被转载的多个中国媒体平台，包括网易、凤凰网、澎湃新闻、搜狐、知乎、微博等下架。
根据海外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道，叶敬忠在毕业致辞中说，同学们，在你们离开校园进入社会之后，你们将立刻感受到权力的无处不在，甚至无所不能。叶敬忠表示，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可以令人迷恋上瘾，从而变得精致圆滑。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可以令人变得傲慢任性，从而迷失自我。他指出，权力系统的一个动作就是可以让收割机在高速公路上排起长队，将绿水青山开垦成梯田泥石流，将昨日的退耕还林变为今日的退林还耕。而更为严重的是，权力还可能制造出无所不能的幻象，因此在天光化日之下强行变马，指鼠为鸭。叶敬忠又说，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规训力，可以令人变得机械黑板，从而麻木迷茫。他向学生们呼吁，要在权力的包围中保持清醒。他说，同学们，在权力的诱惑、支配和规训之下，其实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权力的吸引力而变得精致圆滑，不要因为权力的支配力而变得傲慢任性，亦不要因为权力的规范力而变得麻木迷茫，因为学生正是老师眼里的光。在致辞的最后，叶敬忠表示，希望同学们能够带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向社会表明人民和发展学院的理想，那就是不让虚假蒙蔽真实，不让邪恶取代善良， 不让丑陋压制美好。针对这篇致辞的被下架，有网民痛批如此朴实，教会学生一些做人常识的文字都要被删除，这个社会早已经病入膏肓。亦有人说，就是怕有人讲真话。据自由时报报道，针对台海紧张局势，由霍士新闻和美国智库列根研究所一起执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有 56% 的美国人支持美军在台湾周围增加军事部署，以阻止中共武力侵犯。另外有 52% 的美国人支持增加对台军售，以此威胁中共。另外对于美国议员和台湾政治高层交流，有 61% 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支持一个受到威胁的民主体制。总体上，受访者对于美国在海外的领导作用和加强军事实力的想法表达了压倒性的支持。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近日日本政府详细列出了中国四座核电厂每年的川排放量，其中浙江泰山第三核电厂2020年排放量高达约143兆贝亨，而福岛核电厂的年度排放量则控制在22兆贝亨，甚至在311事故前年度排放量仅约 2.2 兆贝亨，浓度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浙江泰山第三核电厂的排放量比起福岛第一核电厂高出 6.5 倍。日本政府指出，中共当局一边强烈反对第一核电厂排放核废水，但一边自己释放更高浓度的氚到海中。有日本政府官员仲质疑，中共从来没有和邻近国家提到核电厂排氚的问题，更不用说有任何解释。广西35岁考生唐尚俊非北京清华大学不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前后参加高考多达15次。今年高考23号放榜之后，中国网民就流传唐尚俊这次高考总分662分，有望一圆清大梦。但唐尚俊本人并未透露2023高考的实际分数，并称网传消息都是谣言。根据落媒报道，唐尚俊2009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仅考了372分，他透露当时父亲相当失望。之后几年他的成绩不断提升，不过近年唐尚俊分数始终在600分左右徘徊，他亦先后被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间知名大学录取，但唐尚俊都未同意就读。近日唐尚俊透露，无论是否成功考取清华大学，今年都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高考。
兵变夭折爆内幕，英高层指防俄突然瓦解。瓦格纳兵变竟引发中非国家官员恐慌，菲兵争议岛军滥食大餐，美军机首次印尼起飞。全球最宜居住十大城市，家国表现出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瓦格纳集团兵变余波未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话中有话，我们还未见到俄罗斯动乱的最后一幕。兵变之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处理该事件的画面首度曝光，普利戈任为什么快速放弃叛变的原因和内幕也都被揭开。事件期间一直没露面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6号也都终于现身。英国政府高层消息来源指出，必须做好准备面对俄罗斯突然瓦解的可能性。俄罗斯官方在名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普京的电视节目里面，首次公布了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处理瓦格纳叛变事件的画面，显示普京24号通宵 在克里姆林宫一号楼和很多国家领导人通话，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记者问及能不能够在凌晨三点得到重要问题的报告的时候，普京就避开讲令他丢架的雅格纳半边，只是回应说他全天候监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局势，因此最近挨得好嘢。但是乌克兰方面警告雅格纳半边之后面临外忧内患之际，普京为了保面子还会出狠招，并且指出俄军已经制定并且批准炸毁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计划。俄军在四个核反应堆都放了炸药，就等一声命令。众所周知，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解下，雅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同意撤军，但是外界依然对今次一路向莫斯科前进的兵变突然停止感到疑惑。26号，英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在雅格纳准备进攻莫斯科之前，俄罗斯情报部门就发出威胁，要伤害普里戈任的家人。还有消息说，普里戈任半途接到电话，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走去土耳其，以他的家人做人质。咁因为普里戈任在抵达俄罗斯首都前几个钟头突然取消行动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人认为，如果传闻属实的话，咁代表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在暗中帮助普京消除叛变行动扮演了角色。此外，参与叛变的雅格纳雇佣兵经评估只有8000人左右，而不是当日声称的25000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加不可能攻下莫斯科。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风暴石囚犯部队的成员对普里戈任强烈不满，声称他选择放弃行动，背叛了他们。囚犯出身的战士在网上发表的一段影片指责普里戈任怯懦，说他出卖了支持者，现在他们面临报复。克里姆林宫24号表示，普里戈任将会前往白俄罗斯，换取叛国罪指控的赦免。而有消息说，针对他的刑事案件并未撤销。普里戈任还未对这个协议发表评论，甚至目前还下落不明，他没有出现在白俄罗斯的任何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普里戈任都没有公开露面，增加了俄罗斯局势的不明朗和混乱。而普里戈任的宿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6号就亲自检阅参战的俄罗斯部队，是他自从雅格纳兵变以来首度现身公众场合。俄罗斯国防部明确表示，绍伊古仍然手握大权，目前还未知道普京是否有意改组最高军事领导层。俄罗斯爆出兵变之后，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四大国领袖紧急通话，研究判断形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一针见血触及普京的痛处，说当初俄军兵临城下，以为几日内就可以占领基辅，现在被迫要保卫自己的首都莫斯科，不被自己的雇佣兵进攻。他说，我们认为这件事还在发展中，我们还未看到最后一幕。英国政府高层消息来源指出，必须要做好准备，面对俄罗斯突然瓦解的可能性。泰晤士报纸，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早就在政变发生前三日就已经听取相关简报。美方今次并没有提醒俄罗斯当局，而是助视这场兵变发生。驻莫斯科军官福尔曼就指出，普京对周末这场快闪兵变定调为混乱时期，这个词语在俄罗斯历史指的是1584年恐怖的伊凡大帝死后那段无法无天无政府的时期。布林肯说，入侵乌克兰已经令俄罗斯陷入全面败北，在俄国内部有人直接质疑普京的权威，直接质疑对乌克兰发动这场侵略的基础，这个事实本身就非常有力。有专家指出，兵变事件无疑将会极大分散普京的精力，咁提供俾乌克兰大好机会，加大战略反攻的力度。 雅格纳集团发动兵变，消息迅速传到中非共和国。中非政府和雅格纳集团关系非常密切，在过去五年内，雅格纳集团在利比亚、苏丹和马里等很多非洲国家建立了繁杂的军事和经济网，因此这个变故令中非内阁官员人心惶惶。但是中非共和国在过去五年内，俄罗斯发送了很多武器，并且派遣了几百名军事顾问以及雅格纳雇佣兵。雅格纳武装分子一直恐吓当地人，并且攻击反对他们存在的公民，同时还大力开采该国的矿产资源。而普里戈任现在将矛头指向他的前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咁令由雅格纳在非洲的活动中受益的人非常恐慌。中非总统的一名顾问25号上昼还打电话给美国新闻网站《野兽日报》询问普里戈任在哪里，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他坦白说，中非共和国有雅格纳雇佣兵，每个人都担心普京和普里戈任之间的对峙会终止他们在中非的活动。他说，俄罗斯在中非的安全架构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们被逼完全撤出，事件可能会变得一塌糊涂。中非共和国政府官员开始怕俄罗斯可能陷入内战，那会影响非洲国家通过雅格纳由克里姆林宫获得的支持。在中非的俄罗斯人会回国，他们和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关系亦都会中断。有报道认为，雅格纳兵变即使是暂时的，但是普里戈任对普京的大胆挑衅可能会对雅格纳在非洲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俄罗斯政局的不明朗持续，那些受益于雅格纳在非洲大陆活动的人的忧虑仍然无法消除。中共海警今年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仁爱礁附近发生多宗舰船对峙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菲律宾试图在仁爱礁维修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提供补给，而中方就以仁爱礁属于他的领域为理由，阻碍菲律宾行动。不过最近有菲律宾媒体发表了马德雷山号得到物资补给的消息。菲律宾媒体发表的相片显示，马德雷山号得到包括罐头、袋装食品在内的物资补给。据中共媒体风芒 FM26号的报道，菲律宾媒体发表了马德雷山号上面的菲律宾人员在甲板聚餐的相片，而且餐台上面的食物还非常丰富。在中国海警船的严密巡逻控制底下，马德雷山号还能够得到补给，中共传媒都大感意外。中共之前派出10多艘船只围堵6艘菲律宾快艇，完全堵塞菲律宾的补给船，令马德雷山号陷入孤立无援，风芒 FM 还大肆吹嘘了一番。现在菲律宾不知怎样突破了封锁，中共媒体自我解释说，中方不是对所有菲律宾补给行动都进行拦截的，在长年风吹雨打下，马德雷山号已经非常残旧，菲律宾多次向这艘登陆舰运送钢筋、水泥等物资进行加固，而运送钢筋、水泥的船舰才是中方海警的重点拦截对象。但是中非的仁爱礁争夺战随时一触即发，中共恃着舰艇数量、吨位、火力的优势屡屡欺负菲律宾。目前有消息说，菲律宾痛定思痛，为南海争议增添信心，决定增强本身的海军军力，计划投入18亿美元向法国海军集团采购2艘潜艇。如果今年就能够拍板定案，预计2029年将会有菲律宾历史上第1艘潜艇服役。而法国方面，除了潜艇建造之外，还考虑到菲律宾史上从未拥有过潜艇部队，连同人员训练、基地兴建，甚至部分简易的后勤维修保养都提出完整的方案。而美国在加大对东南亚的影响方面就一点都没有松懈，除了和菲律宾加固联盟之外， 美军印太司令部26号发表 B-52H 同盟曾堡垒战略轰炸机由印尼机场起飞的相片，话感是 B-52 首次由印尼的国土起飞的历史一刻，引证美军对印太地区盟友的重视和更积极的战略部署。一直强调自己中立和中共关系友好的印尼，因为南海最南端的北纳土纳海的主权争议问题，先前已经传出和美国寻求加强国防合作关系。经济学人资讯社 EIU 25号公布2023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年度报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蝉联榜首，加拿大就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 CNN 报道，经济学人智库机构针对173个城市评比，重要评比的标准包括医疗保健、教育、稳定性、基础设施和环境等多项因素。奥地利维也纳在全球宜居指数之中保持第一名，因为它的完善设备设施、出色的文化和娱乐，以及无可挑剔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赢得赞誉。丹麦哥本哈根就位居第二，虽然澳洲墨尔本和雪梨近年来排名都有所下降，其中雪梨近年来曾经跌出前十名，墨尔本在2022年和日本大阪并列第十名，但是这两座城市今年排名都有上升，分别是名列第三和第四。加拿大今年就表现出色，有三座城市进入前十，包括卡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与此同时，瑞士有两个城市名列前十名，包括苏黎世排名第六，而日内瓦就和卡加里并列第七。由于取消和 COVID-19 冠状病毒疾病相关的限制，大阪的文化和环境评分窄幅提升，排列第十。因此十大宜居城市的排名是：第一，奥地利的维也纳；第二，丹麦的哥本哈根；第三，澳洲的墨尔本；第四，澳洲的雪梨；第五，加拿大的温哥华；第六，瑞士的苏黎世；第七，加拿大的卡加纳和瑞士的日内瓦并列；第九，加拿大多伦多；第十，日本的大阪和纽西兰的奥克兰并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之前俄乌战争的局势一直引发全球关注，而今次全球关注的焦点就全部转移到俄罗斯。关于今次瓦格纳的快闪式起义，很多人都认为是武装起义，结果一眨眼就变成武装上访。有网友说，普京今次其实挺要面的，将瓦格纳兵变定义为俄罗斯自己的家事。想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就是七常委之中有人带头叛变起义了，估计第一时间被拉落水的应该就是剥花生的美国了。就算不是美国，总是要找个境外势力的原因。那你是不是认为这个世界上一旦遇到什么问题根本不去反思，全部都说是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造成的呢？这样的国家是不是全世界只得一个呢？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